还是再有精神一点。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快的 summer 就要过去了，那很多人的生活会开始恢复正常。那有人当然是新的生活开始，要开始工作，开始到新的地方去学习。那今天这题目刚好就是我们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哦。那出埃及最后一章，我们就是用出埃及记的，我们等一下看在经节里面的很后面的一句话，就是这条路上。那我想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其实在走人生的道路。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哦。就是说每天都是这种走不同的道路，可能大马路，可能是小小的路。那如果喜欢登山的，我一生可能还，我才大学吧，大学以前大概爬过几个山哦，所以也走过比较暗比较挑战的山路。但是在这些道路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的领受是怎样，因为有时候山路非常黑暗，但有时候我们直的路，我曾经出差到 Texas 到德州，那个路实在是太直了，那旁边又没有什么建筑物，旁边也没有任何的高山，那反正德州大概就是平原。那出差，我记得第一次出差，我就打电话给师母，我一醒来怎么睡在旁边，就开车开车开到旁边，然后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睡着，然后醒来是已经在路边了。感谢主，因为路太直了，路太直反而就让我们好像觉得就松懈了。所以直的路是很好，但是有时候也是安逸的生活会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因为安逸而开始有一点点的可能是松懈，可能是走到旁边的路。那时候在想，其实我昨天呢在找，在美国最长的这个 highway 到底是，我才知道哇 ，highway 还分很多种，我就读一下，还分很多种。那其实 highway 5就是五号公路，大概只有1000多 mile。那最长的我看好像是 90 还是什么，从左边一直到右边，从美国的左边一直到右边。但这是不是最长的路？即使在这样的路，你一开大概顶多几天。我毕业的时候从芝加哥一直开到加州，就是跟师母还有另外一对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在教会里面的弟兄跟他的太太，我们就开从那边一直开到这里，还是会到。所以最长的路好像不是 highway， 所以最长的路应该是人生的道路。我是在想啊，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实在是对我对大家应该都有非常多的提醒跟建造，因为人生的道路我们都在走，所以其实人生的道路可能是我们最长的。每一个人可能时间长短在神的手当中，但不管怎样，人生的道路是，我想如果用这样来开车，你如果开80年，你看可以开到哪里。我说在我人生的道路是非常非常的长。那在人生的道路里面，我最近也在想，因为我跟你们分享过，每个礼拜大家都会收到几个 email， 会有喜乐的分享，有成长的，有搬家的，那当然也有挑战。那在挑战的这个当中，我就在想生命的道路其实真的不要一个人。我就很担心很多人就喜欢一个人，或者说习惯一个人，那我觉得这是很辛苦的。我曾经一个人，我喜欢一个人做很多，说我喜欢一个人看电影，我喜欢一个人吃饭，以前呢、啊，所以我其实是蛮独行侠的个性。但一个人会有一些挑战。那在生命的道路里面，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教会已经讲了很多，教会不是建筑物、哦，教会应该是所有的神所呼召的这一群人所组成，所以你我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把教会再括号一点点，哦，括号一下，就是说不要把教会看成是这个建筑物，教会是弟兄姊妹。到底在每一个人进到这里的，我们在他们生命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今天要很多的思考，那我希望得到很多的建造。至少了我自己在这个经节里面，我读了，昨天才跟师母说，我还去看了很多很多，要找到一些解释哦。因为有些东西我并不是很明白，就这一段虽然很短，但是在我自己的阅读当中，我试着要去找一些答案。等一下我们再分享哦。那在生命道路当中，哪些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应该要抓住的，哪些是可以舍弃的，这是可能是今天的重点之一哦。生命的过程道路，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要抓住，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这些抓住的，当你年岁越大，或者说当你越看越多，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放掉的，只是在某一个时段我们紧紧的要抓住它们。那因为抓住你的手会比较酸，那因为要抓住你的生命会比较狭窄，那因为要抓住你的喜怒哀乐会跟着这些东西在波动，那就很可惜。那有些我们应该抓住的我们反而没有抓住，就是跟人之间的爱，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去给出这样的爱。我们昨天在家庭团契里面对那些青少年，我们在讨论以弗所书5:16的时候，就给青少年说，任何一个机会可以分享爱的机会是要好好的抓住跟珍惜。那最后回到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教会其实是你跟我，但是我也希望进到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让神使用。那今天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我在练习用这个灯，这个灯好，你看这边有个灯，看一下这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东西。那这个特别的东西我们不是要干嘛，那这是我从台湾买回来的模型，会幕的模型。那他们在上旧约的这个课，有一天就把它组起来，这会幕模型是按比例缩小的，所以是真的，你把它放大多少倍以后就变成跟会幕一样。那今天要讲会幕，所以我就把它请那个 Daniel 把它搬到这里，因为 Daniel 组的花很大的心思把它组起来。那今天我们就搬到，等一下可以来看，或是说我都会放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我希望一年到头都放在那，那你们有空就去看看。所以今天会提到会幕，那我希望大家能更对会幕更多的认识。那出埃及记一直到40章，那今天是在最后的这5节，我来念出埃及记第40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来，38节，我们一起来读，38节一起来读。来，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虽然是很短，但是很棒的这5节，那对我们人生的，这后面有写，这以色列所行的道路，那其实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行的人生的道路里面。那求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享受神你各样的美好，各样的丰富。神，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子女儿，在生命的道路上有神你与我们同行。有的人还在追寻，还在等候，但求神你也在他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感动他们，将你的光照他们。主，愿今天我们在享受神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来思考神你给我们的生命这个道路是这样的丰富， 真的在丰富当中，我们被邀请神与我们同行，我们被享受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是不是自己享受？我们邀请人跟我们的生命可以连接，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上陪伴我们，我们也陪伴他们，让我们今天更清楚明白生命的道路该有什么，生命的道路该舍弃什么。求神对我们说话，感谢主，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在今天这里，可能往下会继续，你可以继续往下读。那出埃及记这里可能是在第十章，其实可能才是一个开始而已，可能在第一年到第二年。那开始要走到应许之地，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受虐待，那在埃及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合神心意的那些拜的偶像，那百姓并不是那么的认识神，那神呼召摩西把他们带出来，那带出来开始要走这一段路，你看可能要从这里一直走，那这是很长的一条路，那路上可能蛮多都是这个样子。要走多久他们不知道，虽然可能可以计算一下，但是最后并没有按他们的心意，在很短的时间就走到，最后走了40年之久。那这条道路到底要有什么？这条道路到底要走，要经过，可能要面临很多很多他们不知道的，可能要面临挑战、危险，可能要肚子饿，可能没有水喝，可能有人离开神，可能有人抗拒这个带领者摩西，各式各样。这条路到底需要什么？那当然我说希望能回想到我们的道路，需要神的同在，因为神既然叫摩西带他们出来，神应该要负责，所以我有在思考说是不是要把神的同在放在里面。但是因为他们开始就知道是神呼召摩西带领他们，所以他们我想大部分或是应该是只要有听到摩西的分享，都是知道说神会负责。那神会负责里面有带领、保护、教导、警戒、管教，然后还有安慰、赦免，可能有很多在这里面他们要仰望神、倚靠神做这些事。可是我有在想，你们现在都很会预备，譬如说你们要开始工作，你们会预备什么？你们要搬到一个新的家会预备什么？我都很提醒一些人，我要搬到新家之前要祷告，要干嘛，要邀请弟兄姊妹去进到你这个家，要做一个洁净的祷告、洁净的礼拜。我想很多人我都有跟你们分享过很多预备的工作要做，但你想他们要进到要开始迈入，可是很多的征战。可是神并不是说你们要锻炼身体、要运动啊、要开始操练啊、开始要可能学习怎么去养牛，真的很多他的预备跟我们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那预备竟然是建会幕，就是在前面这里，就是建一个这样的会幕。我是在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一段写下来？因为非常重要。那为什么开始的预备竟然是一个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的？我们下来看，大概是这样，我整理一下，大概25章到31章，然后35章到40章。那神指示摩西说要用什么材料，材料的大小要怎样，然后什么人，然后你们要奉献，然后要有工人特别拣选的来做这些。39章42节，我来念：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所以耶和华对摩西、对这个带领者对他说话，然后摩西就怎样听，他就怎样跟百姓来分享，要传达清楚。 所以四十三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的。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其实这里我是很感动，如果你读过程，因为我们都一直觉得以色列百姓好像不太听话，好像常常犯错，好像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印象中都是这样。可是你在看这个过程，为什么他们这样的听话？今天我是领受到很多以色列百姓的优点，在今天这经节里面，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我想今天对很多人这句话并不是那么容易，耶和华怎么吩咐，可是我们有很多的跟神之间要抗争，那我们都要被神所说服我们才要做。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一样，那大概就是这样。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非常非常相像，这是 internet 上面照出来的。 那我们建的模型就在这里。百姓们顺服，百姓们愿意的心，愿意献上这些材料，那百姓们用行动把这建好。那是为什么要建这样？因为在旷野走，你不能盖一个固定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收要盖，到哪个地方可能就放上去，然后要走的时候收起来。你看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以我这个怕麻烦的个性，这对我来说我很挑战，好不容易盖好了，然后又怎样要出发要收起来。那为什么要会幕？我刚刚说的，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在开始要走所谓的进到应许之地的这条道路上要先建会幕？那我就找了一些经节，也是我来读，在33章第10节，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幕的门口下拜。然后第29，我跳到29章42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第45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所以会幕有它的必要性，而且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在会幕可能是他们一个敬拜的地方、献祭的地方，然后与神相会的地方。然后神在会幕当中，让他能享受很多以前可能是没有享受过、连听都没有听过的、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那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会幕非常重要。你们可以 study 更多，因为会幕实在是非常多的内容在这里面。那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走到那个，可能是我认为我懂了，但是并不一定那么懂。所以会幕鼓励大家可以花时间来研究。好，那么今天重点不是要研究这个东西，不是要研究会幕，我们重点是要看人生的这条道路。好，今天只有两个，从这个的经节我举两样。第一样，在这条路上需要神的同在跟同行。在34节上这样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如果你往前去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往前看，在第34节之前，其实神把这些该有的硬体都告诉他们，硬体都架好了，但是在硬体架好了之后，要服侍的这些利未人，尤其是亚伦他们，就进到在这个就开始预备要在这里面侍奉。所以其实在硬体都建好之后，神回到他所拣选的百姓，就是要在里面侍奉的，其中是当然是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那在这里34节，从就是前面说的33节之后，34节最后一段，在整本出埃及记最后一段，读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感觉？该去预备的预备好了，该侍奉的人员选好了，那当时云彩遮盖会幕， 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所以这时候神显现在以色列百姓可以感受可以看得到的，而且是充充满满。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蛮多的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你们要开始走了，那你们不要担心害怕，我这位创造宇宙天万物的神，我要住在你们当中。当我在读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震撼跟感动在里面。以前以色列百姓是非常害怕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可是他们要开始往前走了。但是往前走怎么办？他们可能以前并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们以前就在某一个在埃及地当奴隶，那人家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可是现在要开始面对未知，那在面对未知的时候，他们要有什么可以觉得说我心非常笃定，我有觉得非常有安全感。那摩西其实他们并不一定那么认识摩西，因为摩西已经离开40年。那神说没有关系，神说你们建好会幕，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会幕在你们当中，跟着你们往前行，然后呢我就在那里面，我就在人群在百姓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神不再是高高在上离他们很远的神，神不是在说哦要怎样很远的然后非常害怕，现在神就说我就在你们当中。所以神给他们是印记，神给他们是保证，神给他们是在内心里面可能比较笃定平安。那神的荣光在这里，因为提了两次，你可以看到34跟35其实是蛮大部分都很像。如果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大的差别其实可能是摩西不能进会幕。34节跟35节很像，但是35节加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摩西不能进会幕。等一下我们会说。所以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原文就是 glory， 就是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在这里，上礼拜建宇长老说的，在这里面神的荣耀很多，在这个时候或是说特别描述，因为神在当中，这个也许你们看是你们所造出来的，但是这个所有的器具要分别出来，所有的这些东西当然以前是比这个大很多，是要 set aside set apart， 是要分别出来，很重要。因为神的荣光在这里面充满了帐幕，所以里面所有的配备都被神的荣光所覆盖，这很重要，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荣光有很多，神的荣耀很难描述，神的荣耀就是把神该归给神的都回到神的身上，那个就是荣耀。神的荣耀神该有的，包括神的能力智慧慈爱，那这里圣洁尊贵我们都还给神，那就是荣耀。那神配得所有的赞美，敬拜赞美团队站在这个上面，每个主日我都会很享受。那我偶尔也会提醒敬拜赞美团队的弟兄姊妹，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是要赞美神，不是赞美音乐，不是赞美自己的能力。那跟这里一样，因为是神的荣光先在会幕里面，那会幕一直移动，当他们固定下来的时候，然后神就让那个所罗门王盖了圣殿。那今天圣殿一直到现在有各式各样在各个地方的教会，然后神又告诉我们说，其实不要限制在这个所谓的有形里面，其实到哪里都是教会，那就是一直在演变当中。但是这个会幕后来就成为圣殿，那这会幕后来又成为耶稣基督自己哦，这你们去读。在会幕可能是预表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相遇，那个就是在后面。你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读会幕。35节，我刚不是说吗？34节写得很清楚了，会幕盖好，所有的人员都安排好，然后呢，摩西开始想要进去，但是这时候 云彩先遮盖会幕，然后三十五节又说摩西偏偏又写了摩西不能进会幕。那我当然会思考，解经学者也会思考，神学家也会思考，为什么要多加这一句？不一定有标准的答案，但是我能享受是说摩西不能进会幕，为什么？因为要知道神要邀请摩西，摩西才能进去。神要邀请摩西上西乃山，他才可以上去。这摩西还不能进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要百姓们知道，这些荣光是来自神，荣耀是来自神，这些云彩是来自神，不是人所造出来的。神要告诉百姓们，而且要让摩西在这边等候，蛮有意思的，对我自己有很多的提醒，提醒到往下再看。所以神是主动的，神主动要给大家，给所有的百姓们更大的信心。神主动说我要在你们当中，神主动把云彩充满在会幕。那神是敬拜的对象，意思就是说今天在这里在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不要敬拜，不要敬拜人，不要敬拜摩西。摩西不是这些的供应者，不是来源，不是智慧的来源，不是建造的来源，不是光的来源，不是荣耀的来源。摩西不是，摩西其实进到这个里面一样是中间，因为神的荣光荣耀而享受到那个荣光所覆盖的，回应那个荣光的一个神的器皿。我自己是蛮领受的，蛮感动的，就神在这里特别在透过摩西在三十五节特别写的说摩西还不能进去，神还没有邀请，神让大家知道先享受先认知一下，你们不要敬拜人，不要敬拜所有的器具，不要敬拜以后你们可能会遇到的其他你们造出来的东西。那我想摩西有很多的认知，摩西我想圣经为什么会写摩西是这样的谦卑，我想他有很多经历。那鼓励所有侍奉的人享受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回应那个光很棒，但是不要把神的荣耀放到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多好，不是我们多厉害，不是我们那个能力超强，精力超强，恩赐很多，都不要这样想。今天我就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我也希望，我一直在想，因为最近有在考虑，也在讨论，也在思考一些事情。那想的更多，将来教会所有的硬体，四个崇拜厅，我们有四个，我们有三个。那个 worship hall 1, 2, 3 还有小孩子聚会的地方，还有每一个教室，每一个钢琴，甚至厨房的所有器具，你如果用这样来想，用这个来想，神的荣光在那里，每一样都是分别出来。这是我一直希望大家能想，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所以神的同在，神有没有在这里面？我一直提醒大家，你们一定要判断，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可能还没有完全认识或者接受神，你也是要判断，你在这里有没有享受到神，有没有经历到神，有没有神的同在？我还是希望你每一次都这样回去之后，回到家里一定要醒察。我有跟你们分享过，我上了一门课，那我有写一篇报告，去了个三个教会，那回去要写报告说，你在这个教会，新的教会我没有去过的，而且要不同的文化的，去那韩国人的教会，去华人的教会，去白人的教会，那这里面你怎么去感受到神的同在？不能随便写一写哦。我听到诗歌，我就觉得神同在。老师叫我们去感受，那要写报告。所以你在这里，今天有没有享受到神的同在？你有没有享受到神对你说话？在敬拜赞美的当中，你的灵有没有被挑旺？你有没有感受到，原来我以前这样，现在我是这么 幸福的一个人，在恩典之路里面，譬如说恩典之路，有没有享受到？那这个地方是所有的都你都觉得是神分别出来的，这地方是一个赞美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进到这里，你们都是祭司，不要忘了，在会幕里面，可能在这里面你往上看，然后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侍奉，但今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侍奉，今天所有的人都扮演着祭司的角色。那在这里面是我们献上自己的地方。我还是很希望大家去想，生命有没有在这里被改变？这是我这次在思考的。在生命的道路上，今天你我在生命的道路上，因为怎样进到这里？神的感动，弟兄姊妹的邀请，那弟兄姊妹的邀请可能背后还是神的感动。那你进到这里，那我一定要大家，我自己当然在这里侍奉十年，也要去想说，我在这里生命有没有被改变？那你们都可以看，蛮多人从第一年就看到，不是蛮多人，蛮有一些人从第一年就看到。那到第十年，看到张哥有没有被改变？希望大家点头有。那好的改变呢？我当然是讲好的，不是讲不好。那你们呢？你们到这里生命有没有被改变？有没有眼光被打开？有没有更爱神？有没有遇到事情更可以知道说怎么带到神面前？你的说话有没有改变？思想有没有改变？你工作的观念有没有改变？你跟人的相处有没有改变？昨天我们在家庭团契还在讨论夫妻之间彼此的顺服。你进到这里听了那么多敬拜赞美，这么多主日学，这么多弟兄姊妹分享，这么多，那到底你跟夫妻的关系有没有互相彼此顺服里面更加的学习？那生命被改变。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这个大的建筑物进到这里面，那进到这里面见到了这你我都是教会。我说教会不要限制在这里，你我都是教会。那我们这些神的器皿可不可以跟同行的人在生命里面彼此的连结？因着我的改变，我希望他也被改变；因着他的被改变，我听到他的见证，我也希望被改变。就是这样。第一个部分，神在当中，神在百姓当中，神在你我当中，神在我们的家里面，神在这个地方。那在第二个，就是在 这一段在五节里面，第二个我领受到的神要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这条路上我们需要保护，需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当然需要保护跟带领，要往前走。那白天有黑夜，那你看又没有地方，没有那个建筑物可以保护他们。那其实我也在思考说，他们以前在当奴隶怎么学习作战？这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他们其实没有打仗的经验，可是他们常常要打仗，那也没有在操兵啊。因为我们喜欢看历史小说的，那打仗都要操兵要练习，可是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在做这些？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在这里面可以想象很多。那这条路上需要保护，需要带领。那神的作为透过云柱和火柱，神刚刚我们看到神就在他们当中，他们到那里那个会幕就到哪里。那这里神的作为透过云柱和火柱，就是云跟火了，不要想的他们太复杂，或者在云当中有火。第三十六节来念，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那有的人都会说这是神的神迹，就会把它定义成 miracle， 就是神迹。但是我比较喜欢用神的作为，神特殊的作为，因为神迹比较难以定义，就是怎么去定义神迹。那这个我们在上个纪要这里的时候都有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所以这里面有神的特别的作为，用云柱跟火柱告诉他们，我会带领你们。所以如果你要想我们今天在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人今天的你我都喜欢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神啊，你只要怎样我就怎样，你只要让我看到什么我就这样，你只要让我看到我想要的你成就，我就会更相信你，我就甚至啊，我就受洗，我就去读神学院，可能各式各样的你都可以跟神说，好像一个许一个愿这样。但你可以看到这里蛮有意思的，弟兄姊妹注意，见到神迹，所谓的你的定义或者我们的定义，人的定义的神迹，以色列百姓是最多的。如果你定义来看，每天都是在他们身边，云柱火柱路上的行，这里写的，所以他们见的最多。可是信心或是说挑战或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里是最多。那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希望看到神特别的作为，那么以为看到神的作为我就会怎样，可是以色列百姓看到最多神的作为，可是他们有没有那样？好像也没有。他们反而在很多事上没有东西吃就埋怨，没有水喝就埋怨，可是他们看到很多神奇妙的作为，特别的作为，超自然的作为。那我就有很多的领受在这里面。这里其实不只是云柱跟火柱，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很棒的，以色列全家的全家还有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那我就在这里面去想说，原来神是全备的，意思说没有哪一天不这样，意思说没有哪一个人在这之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弟兄姊妹有人都会想说，神爱谁，神不爱我，你们就是会比较，我们就是会比较，谁的恩典比较多，我的恩典比较少。可是这里如果你回到三十八节，在全部里面，那个你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这么重要的一节 一个书卷里面，最后一节竟然说都是这样，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神是全备的神，我希望在里面去领受，不要再去比较，不要在里面很多的怨恨，那不要在这里面走不出来。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还是会分大小，分多少，那就去享受神的全备，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再往前我就找了一下，其实云柱跟火柱在很前面这有，我们更清楚的来看一下，我来念了。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他们要走怎么走？方向在哪里？神说我带领你们，晚上我也带领你们，晚上不要害怕。如果该走的时候，晚上可能我现在说你们晚上可以走，晚上就走吧，但是晚上不要害怕，我火柱会跟着你，带着你们往前行。这蛮有意思，云柱跟火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以色列这个百姓要进到应许之地迦南美丽之前，原来神的带领跟保护是这样。你可以看到这里写哦，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很棒很棒的祝福。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期待可以享受到。所以神不止在他们当中，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保护他们。保护里面也有，你看往前他们在那个埃及的士兵在追杀他们的时候，云柱跟火柱已经做保护的动作。你可以往前看，百姓们回到我们身上。这里我是很一直在享受以色列百姓，百姓们完全顺服，该停就停，该走就走。我读到这里就一直在思考，什么时候神告诉我该停就停？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会说我想要这样，那神你就按着我的心意成就吧。大概蛮多时候我自己是这样，但这里以色列百姓不是这样，神说停就停，神说走就走。那当然你要思考啊，我也会思考啊，为什么这些百姓可以这样，六可能几十万到一两百万的人，为什么可以说走就走？为什么可以说停就停？今天你自己，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今天一个家要搬家，我们中间有人搬家，要光一个家要搬，几个人要收拾这个，哪有办法这样？可是以色列百姓就是愿意。我很享受，原来他们有这么多，其实有蛮多的优点，值得我来学习。为什么？我也在想，除了他们顺服， 顺服要亲近神，顺服要服从在神所差派的这个带领者摩西底下，顺服神有透过他的仆人来传达，但他们要顺服，顺服这个神的仆人就是顺服神自己。那再来有很多我在思考，就是说其实我有在想了，弟兄姊妹很重要、哦、很重要，他们知道所到的地方都是暂时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今天我们还在执着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我们要抓住的东西的时候，那神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暂时，你马上就要往前走。但是我们很少人这样想，因为华人就希望在一个地方可以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就要很多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可以固定的东西，包括家，包括很多我们想要建立，包括种一棵树，有一个果树都很好，但是要预备好自己说，神如果要你往前走，你愿不愿意？这个果树还没有种好就放下，愿不愿意？这是这里所告诉我们。所以以色列百姓，我想在这个地方比你我都应该认知更清楚，我没有说更好，认知更清楚一点。那再来我在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自己想，哎，这不是真理啊，我是在领受。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生活非常简单，你要移动会比较容易。当你生活很多的追求，很多的看重的时候，你要移动在这里面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生活非常简单。想想看哦，那今天我们让生活搞得更复杂的时候，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喜乐的心，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影响到神要带领我们。神说我就要带领你们，可是你们现我们现在就会说，因为我现在有这有那，我现在我家里刚买了牛，我刚家里刚怎样，田刚买了，那我就要去顾啊，要去看啊。那你怎么让生活简单化？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自己也是、哦、其实我最近在今天的周报，等一下那个长老会分享，那里面可能跟我有一些东西都有影响，跟我的神要给我的决定，或是神让我的看见，这些都会影响。人生的道路上，回到我们神的保护，神的带领，即使刚刚说的光，神的温暖也很重要，神让我们感受到温暖。那神赐下的云柱跟火柱，今天弟兄姊妹们，我要问自己，问你，你们今天每一个人有没有享受到神的云柱跟火柱在你生命里面，在哪里，是什么？因为圣经在这里写，我们今天应该要这样想，迦南的云柱跟火柱是什么？华语的云柱跟火柱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在这里面常常跟着我们，神的话保护我们，神的话给我们温暖，神的话带领我们一样。那圣灵其实是蛮重要的，今天教会里面圣灵住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出去，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这些都是跟着我们不会走。本来我要加上人、啊、本来我要加上先知，就是在希伯来书云彩嘛，好，那是。但是我在想，这些人可不可以一直跟着我们？我后来就把它拿掉。但其实神在我们周围安排了很多带领我们，可能也都是扮演着云柱跟火柱的角色。我没有写下来，但是你们可以去思考。我们要顺服，学习顺服，去顺神所差派的一些神的百姓对我们说的话，你愿不愿意顺服？我不是要挑战你们，要邀请你们顺服。我们的生活要不要简朴？你到底看重的是什么？你看重是不是救恩远超过一切？看重的是神远超过一切，那其他这些物质就比较不会那么缠累着你跟我。那昨天我们家庭团去唱一首歌，过每一天，什么好好的过，我希望按神的心意好好的过每一天。说按着神的心意，应该每一天都很喜乐。时间不多，往下继续。结论来说，以色列百姓的道路，云柱、火柱、会幕，今天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其实很开始，在34节里面，神就说我要在你们当中，在你们中间，不是同在而已哦，我在你们中间。那我希望神在我们中间， 我希望神也在我们家里面，就是在我们家的那个每一个地方，荣光充满在我们家里面。神的带领，神的保护，神的教导，甚至神的审判，都在这个当中。那我们人生的道路，我鼓励大家不要停止聚会。以色列百姓那么看重会幕，看重在会幕里面的献祭敬拜，不，当然不是在进去的，在外面的敬拜。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不要停止聚会？以色列百姓看重会幕，我们今天有看重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团契的聚会，我们有没有珍惜？那神的同在，我们有没有享受？到哪里，到公司，到哪里都享受神的同在。那神的同行，同在跟同行好像不是那么相同。神的同行让我们无论移动到哪里，我们就不会害怕。那我们学习顺服，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停下来休息，什么时候等候，那这当中依靠神。人生的道路会有挑战，周间有人寄 email 给我，周间有一些我跟他联络的，我有去探访的，有人到我家的。那今天这个经节告诉我们，我也列出来一些其他的，持守信心，在希伯来书，守住积极的盼望，像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盼望，因为应许之地神要带领他们进去。那你有没有一个积极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不会被拿走，不会受世界的影响。你可以看这里。那求神给我们坚韧的心智，以色列百姓走多久，这个坚韧的心智他们需要，我们今天生命的道路需要坚韧的心智，一直走到见神的面。会有挑战，但持守信心，持守盼望，持守抓住神的爱，抓住神那个那给我们各样的所有的应许保证在我们当中，然后持守往下走。那希望每一天都是因为盼望喜乐爱带出一个好像跟别人应该是不一样的生命，那每一天这个道路都是走得更顺一点。思考与行动，第一样，练习在家中，在车上，在公司，可以敬拜神。那时候学生在学校，唱诗歌、祷告、敬拜神。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省察，我今天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你有没有走歪了？有没有乱走？那是让神的话语，我们说如果神的话语就是云柱跟火柱扮演的一个角色，那神的话语可不可以调整你我的思想言行说话，可不可以让神的话语来调整？那很多价值观，你的 lifestyle， 你遇到困难遇到挑战喜乐想的方法是怎样，你的 mindset 是不是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受到调整？那出埃及记我们就很快讲完，那从开始神怎么预备摩西，一直到最后神怎么带领他们，我想是很棒的生命里面的祝福。那今天不要只是把它读到以色列百姓身上，要读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摩西，看到以色列百姓，他怎么享受神你的同在，你的祝福，他怎么按神的心意来做每一样的事，他们怎么在生活里面简单，在生活里面以神为中心，按照神的带领往前，按照神你的心意说要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主，让我们的生命也有这样的祝福。神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神在我们家里面，神在我们所到的地方。主，让我们生命有这样的祝福，每一天都是赞美、感恩、喜乐的生命。神，让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祝福，有云柱跟火柱带领我们的脚步。神，愿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接受神你自己的调整跟塑造，让我们更像你，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更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品格，喜乐、勇敢、爱心。 我们谦卑顺服，我们常常愿意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你的公义里面学习看神你的公义，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行。祝福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每一个团契，祝福整个迦南教会，祝福普世的这个单一的教会。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